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那么在教会传统上，有时候用这样的说法，叫做 High Church 跟 Low Church。 High Church 就是高教派，高教派的话就是说把宗教仪式这方面弄得很严肃的，看得很崇高的，外面的形式看得很重要，叫做 High Church。 那典型的代表就是圣公会，英国圣公会，他们的服装跟天主教几乎是一样的，聚会的仪式也非常像的。但是当然不同在哪里呢？英国圣公会的聚会不都是望弥撒的，它有一般我们基督教的崇拜的仪式有讲到的，所以他们的圣餐礼跟做礼拜是分开来的，这跟基督教是一样的，只是服装上、音乐上，还有教会里面的装饰、教堂的建筑物都非常跟天主教很像的。这圣公会，这叫做 High Church。 那么 High Church 不是只有圣公会，有不同的教会。譬如说如果你去过那种德国信义中信义会，马丁路德的信义会的话呢，信义会的教会大部分也是比较接近 High Church。 所以在信义中的聚会，当然你现在的信义会不一样了，在台湾的时候，台湾的教会里面只有少数像信义中的聚会的时候，牧师会穿牧师袍的。那信义中他们穿牧师袍的，然后呢他们也有一些什么十字架啦、蜡烛啊什么些东西的。那信义中是比较有这些东西。那么比较最没有形式的叫做 Lower Church 的 Low， 还有不同的 Low， Lowest 最低的 Lower Church 就是弟兄会聚会所的，就是 Lowest 最没有，如果说要规矩的话，最没有规矩的，就是说哎呦什么。所以在聚会所或者那种弟兄会背景的教会，如果说牧师讲道还要穿个牧师袍，戴个那个白色的牧师的那种领结的话呢，他们一定气死了，属世界的，只要穿上牧师袍都变成属世界的，你懂我意思吗？这 Low Church 是反仪式反传统到一个地步是这样的。所以通常服装上，包括牧师传道人的服装，就是跟普通人的服装是一样的，然后教会里面尽量没有任何的装扮啊，很简单很朴素的，那有时候最多是一个十字架诸此类的。那么 High Church 的话呢，教会里面不是只有十字架了，有时候有雕像，有时候各式各样东西的，所以在基督教会的里面就变成非常的多元化，有些人非常的简朴啊，服装仪式聚会的内容，也有些还是相当的复杂或者是精密的，不管是教会的布置啊。不过在宗教改革时期，事实上是走一条路，是希望比较简化啊，比较简化。那只是有一些到现在还是有相当多的仪式啊，但是并不是不好，并不是说穿什么样的服装、教会里面的布置或者教会里面的节奏啊很明确的话，有什么好或不好的问题，只是一个教会的一个传统。所以因此有的教会呢，像我自己从小长大的教会呢，大概是比较接近叫做 Low Church 弟兄会的形式，我们叫做地方教会。那我们的聚会方式我称它为三明治式的 Sandwich。 什么叫 Sandwich？ 唱诗祷告，唱诗读经，唱诗讲道，讲道完再唱诗，所以就是唱诗和三明治一样的哈。所以唱诗完下面一定有一个别的东西，唱诗完就祷告，祷告完再唱诗，再唱一首诗，完了就读圣经，读圣经再唱一首诗，唱诗完不管唱诗是我们唱或诗班唱，然后就讲道，讲道完再唱一首回应诗歌嘛。所以唱诗讲道唱诗，所以唱诗是在所有的节目当中一层一层层这样下来的啊。那久而久之也都习惯了，然后一定要唱什么样的诗歌等等等等，最后祷告祝福结束这样。那我从小长大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别的教会，以前的时候我以为聚会的方式就是这种。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如果除了真理堂，除了少数几个教会以外，你从来没有去过别的教会的话呢，你以为我们聚会的方式就全世界是这么一种？不，有几千种，有几万种的聚会方式的啊，我们只是其中的一种，我们算是一种比较简单的，但还有更简单的也有啊。所以这是一种聚会的方式。那另外 基督教跟天主教的这个分开以后，最基本上那个传统，从马丁路德开始，他鼓励信徒要读圣经，唯读圣经，很重要的一个口号，鼓励大家读圣经。所以因此在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呢，就非常重视讲道，也是用讲道来教导大家怎么样明白圣经上的教训。所以在基督教的教会跟天主教的教会来对比的话呢，最明显的差异就是那个讲道部分。我说除了服装上的差别、仪式上的差别以外，讲道部分是两个最大的差别。那其实基督教里面讲道部分是整个崇拜最重要一部分，在天主教里面来讲呢，那个弥撒当中的一篇信息时间也比较短，也不是整个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反而他的圣餐礼讲完一部分以后，然后再分圣餐饼杯的那个占时间很长的。因为在天主教的饼杯不像我们，我们发饼杯的时候一个餐盘传递过去，天主教不是的，神父站在这里，每一个人排队上来，然后一个人然后嘴巴张开，一个饼递过去，然后一个杯喝，那杯子是一个杯，不是一小杯一小杯，一个大杯，那喝一杯，神父要不要擦擦嘛，哈，擦擦你的口水，换一下一个。那如果一个教会有500个人聚会，你看500个人一个个走上来，这样那个要多少时间？所以他弥撒讲道的时间可能15分钟，但是领圣餐的那个时间可能要长达40分钟到一个小时了。所以在整个聚会里面，领圣餐的时间是最长的。那在基督教的里面来讲，即使有圣餐礼拜，大部分教会不采取这种方式的，大部分就是用传递饼牌，就比较速度比较快一点啊。那讲道是最重要，这是基督教的一个传统。那么音乐方面侍奉，大概一直音乐侍奉，我说在即使在天主教里面，音乐也是很重要的哈。今天我们唱了很多古典的圣诗，有一些是从天主教一直留到今天我们都用的，所以很多的圣诗是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共用、共通的。但是不可否认，大概到18世纪末的时候，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兄弟叫 Charles Wesley， 他们开始一个福音复兴运动的时候，诗歌在基督教的崇拜当中的分量占得更重要。之前的圣诗大部分都是比较古典圣诗的话，像古代的这些中古世纪以来的所谓的有名的古典音乐家，很多人他的音乐都是为教会敬拜用的。巴哈的音乐90%是为了崇拜用的，是的那种音乐。那么你练得出来的所有的人，这些所谓的宫廷的音乐家，他做的诗歌都是为了崇拜用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后来才开始有所谓的世俗性的跟崇拜没有关系的音乐，否则的话呢，巴哈、韩德尔、海顿，你去练，所有的人他都是为崇拜写诗歌的。所以那时候的诗歌都是像今天叫古典音乐。一直到了基督教天主教分家以后，尤其是到了约翰卫斯理兄弟的时候开始，基督教本身的那种圣诗开始出现。那尤其是约翰卫斯理的兄弟叫做查理斯卫斯理，他是最会写诗歌的，他一生大概写作3000首诗歌以上。那现在我们会唱的大概只有100-200首。所以最近我还听到有一个人在说，中国大陆的那个小敏啊，他不是写迦南诗选，他说他是空前绝后的，从来没有像他写了几千首诗歌的。我说历史没有读过 ，Charles Wesley 写的诗比小敏还多多了。只不过当然小敏现在才几岁啊，30几岁，他如果活到80岁的话，还有50年可以写，他可能会比 Charles Wesley 还多啊。不过 Charles Wesley 当他死的时候写了3000首诗歌，现在只留下100-200首，你知道的，其他都不见了。所以小敏的诗歌如果写了几千首，最后也是会剩100-200首就不错了。所以那个时候 Charles Wesley 会写很多的诗歌，那么因此在这种奋兴会里面，这种诗歌他写的诗歌不一定都是短诗哈。那么那时候写诗歌的特征就是 Charles Wesley 自己是神学训练的，就那时候写诗歌的人是很多是有很丰厚的神学训练，所以他的歌词也好，调子也好，都是很不错的。那 Charles Wesley 他最初的诗歌呢，也被一些教会保守的教会拒绝，尤其是英国圣公会，因为他用的一些调子呢，他歌词他自己写，很多的调子是英国民谣，甚至有些人说是在酒吧人家唱的歌的调子。所以回想起来到现在呢，有时候一些现代的圣诗，有些人会拒绝，就是说这什么调子啊？怎么换个歌词唱这个调子？其实 我不太知道这个 Charles 的三千首诗歌里面有多少首是用当时流行的调子，有多少是自己另外写的调子。那当然我相信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当你用一首流行的歌把歌词换了，调子保留不变的话呢，我想主要一个问题在这里，那首流行的歌在你心目中记忆力多深，而且那首歌本身带来的感觉是什么很重要。譬如说哈，有一首歌很多人很熟，我一点都不熟，星星知我心，你知道吧。所以有一个人呢，大概十年前吧，香港还是哪里，有一个人把星星知我心的调子歌词换了一个，然后本来什么月亮知道我的心，谁知道我的心，现在是上帝知道我的心，写一首那首歌了哈。当然那首歌呢，我觉得那个调子本身哈，不太像圣诗啊，我是也不太像圣诗，虽然是一个很流行的调子啊，但是如果说你的印象很深刻，一唱的那首歌，你马上想起星星知我心的那个内容，然后你换一个歌词的时候，你唱那个歌词，心里想到的是星星知我心，月亮知我心，不是上帝知你的心，你唱起来的时候，你到底能不能够有一种所谓的敬拜的感觉呢？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因此你用的那个曲调来自于什么地方，那那个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印象中是个什么东西，有时候还是有点关系的啊。不过我是提到说，在200年前 Charles Wesley 的时代，他选用他写的那种所谓当代的新的歌，对现在已经是很古典，200年前的歌的时候，也曾经有这种争议，就他用当时的流行的曲调配上他写的歌词变成新的圣诗的时候引起争论，有些人拒绝，是因为这个调子是什么什么啊。那今天很多现代的诗歌也是这样。然后谈到近代这50年以来的这个发展呢，聚会的方式，特别在我们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来讲，大概有两种方向。一种方向就是传统的福音派的教会呢，尤其在美国，他们福音派的教会比较强调所谓系统性的解经讲道。系统性的解经讲道，解经讲道什么意思？好像我们现在真理堂教会每次的讲道都叫做解经讲道，每一次用一段圣经，基本上不太引用太多别的圣经的经文了，就以这段圣经为主，然后整个详细的解释啊，有一个逻辑的分析。那系统性的解经讲道就是说，他在讲系统讲道的时候，每一个礼拜可能是一系列的一本书从头讲到底的。那么在美国的福音派教会来讲，大概70-80%都是用这样的方式讲到的。那当然看你读的神学院也有关系啊。我自己读三一神学院的时候，三一神学院是一个福音派的神学院，那么所有的老师都很强调要用解经讲道。我们那时候读书的教务主任现在是 Golden Conway 神学院的院长，我去上他的课的时候印象很深刻，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你们这些毕业生将来去牧会的时候讲道，一定要用解经式的讲道，不要选一个题目然后就自己用主题式的讲道。什么主题讲道？一个题目，然后这个题目呢有三大点，三大点有4-5个小点，然后这个大点小点都自己编的，然后呢每一点就凑上一节圣经，叫做主题式讲道。不可以用主题式讲道，都要用解经讲道。不过呢，你每5年可以讲一次主题式讲道，就是说什么复活节啦，什么母亲节啦，那没办法，讲一段圣经啊，好，主题式讲道，5年可以讲一次，每次讲完道立刻回去认罪悔改。所以你就知道福音派的神学院就一直强调说要解经讲道，要解经讲道啊。那等一下我会提到为什么解经讲道这么重要啊。但是后来我有时候机会去观摩一些美国的福音派教会，哎，发现真的，他们真的是切实的执行解经讲道。有一次我参观一个美国教会，在芝加哥的郊区，那我听他的牧师讲他怎么安排他的讲道等等，他就说他用3年的时间讲路加福音，所以路加福音第一章讲到最后讲了3年之久。我一想，哇，这个教会的会友要很有耐心哦，3年吃一道菜叫做路加福音菜，3年之内全部是路加福音，他真的一章节讲，当然讲得很细，所以讲了3年，3年等于150次把路加福音讲完。但是他不是唯一的教会，很多教会是这样。所以如果下次有机会去参观一个美国教会啊，去参加聚会的时候，你注意看这教会的名字叫做 Bible Church 的啊，美国有教会叫 Bible Church， 它不是什么宗派，就独立的 Bible Church 的教会的牧师大部分都是解经讲道的， 强调解释圣经 Bible Church。 那他们的毕业生很多都是 Bible College 毕业的，圣经书院毕业的，所以他们毕业了 开始一个教会的时候，他是圣经书院毕业的，教会的名字就叫做圣经教会啊。所以美国有几千个上万个 Bible Church， 彼此都是独立的，但都有一个同一传统，用解经讲道。不管你觉得这个方式是不是比较矮板，但是不可否认的，美国到今天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西方国家，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根基还是很扎实。扎实的意思是说，有相当多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在美国有三分之一。你到英国，你到欧洲国家去的话，教会就很荒凉了，神的话语非常的稀少。美国还能够维持这个基督教有三分之一很强的势力，虽然有三分之二不再是这样子的，但有三分之一就是因为它是神的话语上的根基下得很好。那么另外一个灵恩运动以来呢，就强调了就是那种音乐为主的这种敬拜方式，他们称为敬拜赞美。敬拜赞美当然可以指的说唱诗歌的风格，选的诗歌，敬拜的方式啊。那下礼拜师母会多讲一点这种音乐方面的事情。不过你要了解，敬拜赞美的这种聚会方式跟几件事情有关的。第一个跟这个民族性有关的哈。那么有些教会它可以不用这个名词，你知道黑人的教会，黑人教会唱诗歌来讲，那个诗歌算很重要的，而且黑人一唱诗，他整个细胞每个都会跳起来的，啊，你知道黑人一唱诗啊，所以黑人是没有办法坐在这里好好的唱诗的，他们尤其受不了是唱巴哈那种歌，所以黑人教会我从来不会听他们听什么韩德尔的巴哈那种歌是唱不下去的，他们唱就是要韵律的。节奏的那个是天生的，那个基因里面大概就是有那种非洲那种打鼓的或什么，所以那种音乐一节奏一起来，哦，每个人都觉得就共鸣，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的细胞里面都是有这种细胞的。拉丁美洲也是讲这种音乐，还有韩国人，韩国人也是会唱歌的。我认识很多韩国朋友，他们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唱歌，无论什么人都会唱歌。以前我们参加一个什么化学的一个特别的研讨会，都是教授级的人啊，每一年两年，就每一年开会，一年去韩国，一年在台湾啊，我参加了七年，那来的交往的都是教授，都是大学教授，年轻的三四十岁，老的六七十岁了。可是每一次两天的会议完，最后惜别宴的时候，惯例吃完饭就是歌唱比赛。我想唱，这韩国人要唱歌啊，他每次吃完饭然后饭吃饱了，酒喝足了，叫唱歌。一唱歌比赛呢，中国人就台湾来的人，稳是输的，因为韩国人很爱唱歌。然后呢，如果有八个韩国教授，八个人会唱不同的歌。还有留德的唱德文歌，留法唱法文歌，留日唱日文歌，韩国歌更不在话下。然后一唱起歌来呢，哇，上面在唱，下面不懂德文的呢也跟他打拍子。跟黑人教会是一样的，中国人就不行了。哎呦，中国教授一唱歌，哎呦，别别扭扭的。有些人唱来唱去，除了国歌什么都不会唱，说唱国歌。哎呦，这种场合唱国歌的多伤感情啊！那好，不唱歌唱什么？哎呀，想了半天，儿歌。啊，唱儿歌呢，歌词又不会背，然后呢，又不敢一个人唱，所以每次都是拉了一批人。台湾来的人都知道，有几条歌，一条什么《绿岛小乐曲》。我参加了七年，每一年都不止一个人要唱《绿岛小乐曲》，这种那种就跟《星星知我心》那种流行歌了。然后要拉七八个教授，然后我们就陪他唱，这样，所以他唱到《绿岛小乐曲》，我们就陪他唱。唱完到另外一个人唱的时候，他又是除了《绿岛小乐曲》什么都不会的，所以我们再陪他再唱一次，这样，你就发现这个唱歌啊差很多。然后呢，我们的表情很生硬啊，然后哎呦，这个唱的别别扭扭的。那韩国人唱起来啊，很豪放，这是韩国人。所以难怪韩国的教会呢，他们就提倡这种敬拜赞美。如果你从台湾来的，你知道台湾的教会的话呢，台湾大概是将近十几二十年前左右，韩国有一个牧师特别跑到台湾，他说台湾的人啊，台湾的教会不会唱歌，所以他们开一个叫做和善那。专门教你唱歌的韩国牧师，不但唱歌还要跳舞，哦，载歌载舞的。其实这是个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好像非洲的教会，他们的那种 敬拜的方式，有他们文化的一个特色，你不必去刻意说不要讲，都要学习巴哈的，怎么做的？那中国人的教会呢？中国人是喜欢我们中文的教会的名字翻译的教会，你知道吗？那教会做什么的？受教育的，啊，思想改造的还是什么的？思想工作的，所以教会一来教会就来受教的，所以聚会所不喜欢用这个名字，改成招会，被招出来的。所以中国人聚会的时候喜欢听到唱歌，有些人喜欢唱，可是你真正要强迫大家来唱的话呢，你就发现不容易。那非洲人唱起歌来的话呢，每个人都会这样子，手是自然举起来，手放不下来的。中国人的那个手是有千斤重，好难举啊，所以有些人你看举手的时候，有些人手是这样尤其是老人家，哎呦，你手要举起来总觉得好重，我觉得哎呦不好意思，不要去给人家看，让你这样看着。所以只有领事的人看到他手在那样举。你看每次我们聚会前开始的时候，儿童的那个崇拜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手要举起来，你看看很多大人手都在这里，宽open open open， 对。这是我们的民族性，有时候也不得勉强的，那也没有关系嘛。但是有时候你要强迫了，那有时候就变成一个很别扭。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要知道思潮也是有关系的哈。所以现在的敬拜赞美跟那个后现代主义的思潮是有关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就强调感性的，感性的。那因此这个聚会的形式跟这个是有一个呼应性的。好，那么音乐部分我就不多说，因为下次我们会有机会更完整的来讲各种的音乐的选择跟敬拜的一个关系哈。最后我们就谈到一个讲道，其实从整个圣经来看啊，不是只是教会传统，而且从圣经来看，从教会历史的发展来看，甚至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民族性，讲道其实应该是整个敬拜当中的一个核心。首先第一个方面，你从传道人的角色来说，你会发现圣经上所提到传道人的中心职务，他的角色就是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那时候教会发生一些关于爱心关怀的欠缺的问题的时候，使徒们就站起来说了，我们蒙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虽然慈善工作很重要，可是我们直接去做慈善工作呢，似乎有点本末倒置，所以选出一些执事来做这个慈善工作，而传道人是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如果说整个教会的敬拜或种种聚会是以音乐为主，那应该说我们是以唱歌为主的我们是以唱歌祷告为主吗？不是，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因此传道是一个传道人最主要的职责。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的时候，保罗提醒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他就说以前按手给你有一些职分，然后你要什么以宣读，谈到宣读神的话语，宣读教导神的话语啊，以为念，比如说你要心心念念就是如何教导讲论神的话语。所以因此传道是讲道是传道人最重要的职责。如果讲道是传道人最高的职责，那在整个的崇拜是传道人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的话，那因此讲道这个中间的关系应该是很清楚的。当然从这个也是提到说，教会要选传道人找传道人的时候，你也必须找到想清楚，你找传道人是以找讲道的传道人为主啊等等。那今天有时候社会上的变化影响到教会的时候，现在的传道人有时候变成身兼数职，甚至有时候本职跟副职都搞不清楚了。譬如说教会很多聘牧师的时候，希望这个牧师当然要讲道了，希望他能够做这个 counseling 啊，是心理协谈哦，他很会做心理协谈呢。然后他能够管钱哦，钱要管得好啊，别的钱完了就不知道了，报表都不会看，所以他应该是学 MBA 的。然后呢，又希望他能够这个牧师呢很有这个策略规划眼光，哇，有策略规划的。然后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哈，其实，在圣经中，传道人最主要的就是传道。其他的有时候是看恩赐的配搭，不是所有传道人都同时可以做很多事情，不可少的是传道。第二个，讲道是为什么在崇拜中的重要，就是在于如果崇拜是为了 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来亲近神，聆听神的话语，建立跟神的关系。讲道的目的就是把大家带到神的面前来聆听。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古老的教会，我以前有时候去欧洲参观一些古老的教会，就发现我这个教会的构造很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普通的教会就是会众、讲台，讲台在这里。你知道古老的教会哈，天主教的也好，甚至有一些早期德国的路德会的教会，他讲到的讲台在哪里呢？在柱子上，柱子上。对，他教堂不是有一根根大柱子吗？他常常是不是在正中央，是在旁边的一个大的柱子上，然后一个回旋梯，那上面一个讲台在那里。所以我去德国的时候，去欧洲啊，哦，常常有时候就跑到上面去看看，哦，站在这边讲道，那讲道很有意思啊，听众不是对着这个的，为什么呢？因为会众像在前面的话呢，柱子在这里，那因此他跟这个会众之间是九十度的，懂我意思吗？会众向前，他是侧面对着会众的，他讲台在那里。后来想想有点道理，这个道理在哪里呢？我讲道的时候，您不是对着我的，我讲道是帮助你对着前面，前面是什么？好像是神啊，所以我等于是从侧面帮助你瞻仰神的荣美一样的哈，神在这儿 ，OK。那我借传讲信息的时候，是帮助我们把焦点是对着讲台的正前方，正前方反而是空的，空的就是有一个圣桌啊，圣餐的桌子啦，十字架啦等等，所以反而台上是空的，一个人都没有，讲道人在侧面柱子上。那当然，你听讲到的时候，你会看到柱子上的话人，但是更重要，因为你的椅子是对着前面的，所以最主要是你的焦点是往前往神那里去了，讲道的人反而不是你的焦点，啊，这是古代的教会的设计的方法。那也有一些中古世纪的设计的教会是前面有两个讲台，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旁边的是给诗会的主席读经啦，带祷告所用的，那有一个讲台是给讲道用的。那讲到用的这个讲台呢，上面就有一个盖子，啊，没有盖子的那个是做领会的人用的，诸如此类的，啊，种种的安排。不过基本上，讲到的人跟领诗歌是一样，你基本上是帮助会友，我们的焦点对着神，所以传讲信息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你对着神。因此，讲到的重要性就是在于说，透过解释、宣讲神的话语，把神的心意，对信徒们的心意传讲出来，然后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回应神，所以讲到的目的在这里。所以讲到不是要讲说什么当代的消息啊、新闻啊，这都完全不是讲到的目的啊，帮助我们去亲近神。那为什么要用解经讲道的方式？就是避免用人自己的意见想法来取代神的话语。那因为解经讲道的时候，你用一段圣经来传讲，神透过作者写下这段圣经给我们后代的信徒提醒我们什么，解经讲道嘛。那如果你用主题讲道的话，难免就是题目大纲内容都是我们自己编的，虽然不偏离整个信仰，可是有的时候会喧宾夺主啊，变成我告诉你我要讲的东西，而不一定是去聆听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啊。所以解经讲道的好处是对于讲道的人限制比较多，因为就这段圣经，可这个限制我觉得是好的，因为我们要知道神透过圣经要对我们说什么，好让我们去回应神啊。所以解经讲道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蛮坚持从这个方向去，然后帮助大家对于圣经的认识可以从点到面慢慢慢慢，我们对整个圣经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所以短时间你看不出差别，每一次一段一段的讲解圣经，可是日积月累以后，你对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可以有一个全面性的认识，这是我们用解经讲道的一个目的，也是整个教会的敬拜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当然下次谈到音乐的侍奉的时候也是一样哈，同样一个概念，就在于说我们所有的敬拜中的每一个节目每一个东西，其实都是要帮助我们去集中我们的焦点心力对着神。所以最后 简单的提到几个事情，譬如说我们带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聚会中的祷告，尤其是一开头的祷告，当然有的教会有一种叫做牧祷啊，像我带儿童的时候有个牧祷，那其实我的牧祷是牧师的祷告，但一般教会的牧祷不是，是代祷，为教会里面信徒的各种的需要来代祷。那其实我觉得在敬拜当中最好的祷告，我觉得是一个带祷告的人带着大家，好像我们来到神的施恩座前来亲近神，最好的祷告是这样。因此一开头聚会的祷告太多的带祷的话，就好像缩缩碎碎的，哎呀这个人生病了，哎呀这个人失业了，哎呀求主帮助这个，好像跟神唠唠叨叨了，汇报了一大堆事情，其实神无所不知。你要说，神啊，你知道很多人失业，请您帮忙，也有人生病，请您照顾，你需要一个个点名吗？但是有时候我们在听这样一个人带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也就散掉了，哎呀对对对对，这个人生病了，哎呀那个失业了，哎呀，所以你整个的心思就不是集中在神的面前来亲近神了。所以我觉得那种带祷在一个聚会的，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个人不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方式祷告。你在快结束你要用这种方式还可以，一开头的祷告应该是非常简单，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求你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你，几个简单的这样祷告，我觉得是 perfect， 就是让我们能够集中在神的面前。那诗歌也是一样，不但是诗歌的内容，你带领诗歌的人也是一样，怎么样帮助我们一起来敬拜，避免喧宾夺主的意思，就在说有时候那个领诗的人啊，或者带领诗歌的人动作太大了，哦，动作太凸显了，有大眼睛看着那个领诗的人就看不见神了。所以最好的领诗是你看不见领诗，你不感觉它的存在，这种带诗歌是最好的。然后我们一起在唱诗赞美神，所以无论祷告，无论是读经，无论是领诗歌，甚至你是讲道的时候，如果能达到这一点，几乎那个人你不特别刻意感觉到他存在，但是带领我们直接跟神有这样一个交通，透过诗歌，透过读经，透过什么东西，你会觉得你好像融入这个里面的话，这样的敬拜是最好的，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原则。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一起来敬拜。主，因为敬拜不是我们个人与你自己的关系，敬拜呢是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亲近你，一起来赞美你。主，因此求你在敬拜的事情上，求你来教导我们，也帮助我们在教会中的敬拜更能够让你的心得到满足，也能够让我们一起借着这样的敬拜，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帮助受造就。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